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我们认识你的人晓得你全然的圣洁与公义，也经过认识你儿子有关你儿子的启示，我们晓得我们罪孽深重。然而父啊，这真是奇妙的事情，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大大的敞开迎接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不再害怕像是为奴的一样，我们也不再认为自己在你的面前好像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反而能够看出来我们在你的心意中是一群有用的子民。亲爱的父啊，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愿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愿圣灵的工作继续在主基督耶稣所救赎的子民的身上，使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是一个洁净的，能够有越来越深刻的要求。然而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活泼，越来越自由，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服侍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本来想跟大家分享有关宣道的信息，一面是主要是因为再过不久，再过一个月又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全家就要离开若歌教会一年的时间，所以也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到德国去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感受跟负担。可是在上个礼拜，我也晓得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背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方舟，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借着这个方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好了。在读这个经文以前，也顺便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方舟在这里是因为在昨天晚上儿童的诗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就是百分之百下雨的一个这个舞台剧。那么我们来看了之后实在非常诧异，这些孩子居然能够表演得这么的好，那留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下午2:15儿童的诗班在这里还要再表演一次，所以昨天晚上凡是没有看的都希望你们今天有机会能够留下来，你们会非常的诧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4:32-44，马太福音24:32-44。我们翻到的话，我就给大家念马太福音24:32-44。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段经文提到洪水来了，不知不觉39节，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我的题目是洪水要来了怎么办？我不是说洪水来了怎么办，因为洪水来了就没有人会问怎么办了。当洪水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晓得怎么办，地下室的东西往1楼搬，过一会发现往1楼搬还不够，1楼的往2楼搬， 二楼搬了，过一会儿发现不够，就往屋顶搬，然后往人也往屋顶去爬。所以洪水来的时候，大家都晓得该怎么办，游泳啊，找木板啊。我的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住在台东的时候，有过一次很大的台风，很早以前就有预报，那天风来的时候，大家都爸爸妈妈都在这个房间里面都一直小心，我就手上这个抱着一个我妈妈平常洗碗用的那个洗衣的那个板子，我想水来的时候这个板子可以帮我飘一飘。所以洪水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怎么办，问题是洪水要来了，意思也就是说将来的时候，快要来的时候，洪水会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马太福音24章、25章两章都是与末世有关，都是讲到末世的审判，都是讲到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人子再来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主耶稣讲这个经文起源于门徒的一个问题，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的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为什么门徒会问呢？因为马太福音24章1到2节的时候，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大家要晓得，大希律王重建的圣殿比所罗门王那个时候所建的圣殿还要宏伟，还要华丽。大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建筑师，他有这个建筑的这个才华才气。那么所以门徒就指这个圣殿，很宏伟的圣殿给耶稣看。第2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这句话在公元西元70年的时候完全得到成就，也就是罗马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把圣殿完全拆毁，拆毁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重建起来。第3节就讲到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为什么要问？因为他们想要所谓的 insider information， 他们想要内部的消息。有人说20世纪、21世纪是一个资讯的时代，你只要拥有资讯你就拥有权力，你只要拥有资讯你就可以拥有财富。所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华尔街，他们非常小心，他们非常谨慎，就是不让有一些人，特别一些大公司的一些董事，一些高级的这些经理人员知道公司有一些风吹草动，知道公司与另外一个公司要谈这个合并的时候股票都会涨，这些事情他们就自己跑出去先买股票。在华尔街有非常清楚的规格禁止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准有任何的内部消息产生有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得到暴利。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情况的话，你会发现早在第1世纪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也想要有内部消息，所以他们暗暗的来问耶稣说，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然后从24章、25章两章都是耶稣回答他们这些问题。从24章的第4节，耶稣回答说，一直讲到25章那里都是在讲这些事情。这里面的经文有些地方用许多非常明显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方式来表达，造成今天许多的一些人产生许多的困惑。甚至于在大陆现在有一个所谓的东方闪电，就是因为这里面有这样子一句话，有讲到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大陆现在就有了东方闪电，前几天才有人跟我说他们家乡里很多人去追从的东方闪电，因为那些追从的人根本不读圣经，根本不想知道神的话说什么，因为任何人带着一点点的理性读了圣经之后就不会听从东方闪电。耶稣讲的这些话有关他自己再来，有关世界的末了，在他前面所讲的话里面有几个特性，我很快的跟大家交代一下。他提到他自己再来，他讲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延迟性，有一个耽搁的一个性质， 并不是神耽搁，而是对于某些人的期盼，对于某些人的 expectation， 某些人的期望里面好像有一些单言，好像有一些耽搁。这在第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第六节很明显的讲说，有许多事情发生了之后，即使有那些征兆之后，你也不要惊慌，因为即使有那些事情发生了，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非常保守的神学院里面的一个校长，在前阵子美国跟伊拉克打仗，为了去救科威特，为了去救科威特的油，不是为了救科威特，是为了要科威特的油，跟伊拉克打仗之后就写了一本书，那这个本书的书名就是亚马基顿的大战争。那本书一出来之后就是全美最畅销的书，你现在要再买那本书的话，五毛钱你就可以买到了，因为那场战争已经打完了，世界还没有末了。第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里面很明显的告诉当时的门徒说，在你们期盼这件事情上，在每一个世代的门徒，每一个世代属耶稣的真正的信徒的事里面，都有一个状况会发生，就是他们似乎他们所期盼的这个事情发生，好像有一些耽搁，好像有一些延迟。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里面很明显的对门徒说，这件事情有一个延迟性。第二个特性就是世界的末日，人子再降临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未知性，是不可预知的，或者说它是一个突然之间就要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未知的事情，是一个突发的事件。第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耶稣的意思说，我预先先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对于这些骗人的事情觉得诧异，说哎呀主，你怎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我事先已经给你们警告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从计算的方式，没有人用任何的方式预先可以知道。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是一个突发的事情，是人不可预知的事情。美国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电台节目，其中有一个人，他也是声称自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甚至在一个他的节目里面常常批评追求圣灵充满有灵恩经验的人。然而他自己写了一本书，算出来耶稣是在哪一年哪一月会来的。那本书出来之后，他在他的这个广播里面也讲，很多人都买了之后，等那个时间过了再打电话去问他说，怎么没有发生呢？他说 I'm sorry, God has fooled me,上帝愚弄我了。其实不是上帝愚弄他，是他自己愚弄他自己。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人预先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必然性，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二十八节，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鹰是秃鹰，不是那种 American Eagle Golden Eagle 那种老鹰，你要知道那种老鹰不吃死的东西，它非要抓活的才肯吃，只有秃鹰才吃尸首。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地上只要有一摊没有收了的尸首，一定会有秃鹰过来，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二十八节的意思也是这样子，我希望有一天不要有人创一个教派叫做什么尸首鹰派哈。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门徒来问他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人子再来这件事情有三个特性，
对某些人来讲似乎有一些耽搁，似乎有一些迟延，但是它是一个未知的事情，它是一个突发的事件，但是这而且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那我告诉你，去问的门徒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得到轻松，因为这三个特性，人在这三个特性里怎么活着，如果有一件事情很危急的事情告诉你一定会发生，告诉你忽然之间就要发生，然后告诉你会有一些耽搁，你心里会怎么想？门徒要问就是想说，请你告诉我们一点点线索，让我心里面好能够有一些预备，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有个数。耶稣没有回答他们。我要告诉你，如果我是门徒的话，我听到这些回答，我心里面说，主啊，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问你就是想心里面舒坦一点，就是心里面能够预备，到底该怎么办呢？听了半天我的心还是挂在那里，这是一个未知的突发事件，这是一个必定发生的事情，你要我睁开眼在那边等着，我愿意等，但是你又告诉我会可能有一点耽搁，那我要是睡着了怎么办？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们，借着几个比喻，借着几个故事告诉他们。耶稣是告诉他们要警醒，告诉他们要预备，第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第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然后接下来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剩下的章节就是告诉门徒，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严重的事情，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突发的事件，然而对某些人的期盼来讲他会有一点耽搁，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怎么样来调整你们的心态。耶稣所讲的几个比喻或者是用来教导门徒的故事里面，头两个是讲到人错误的反应，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是第一个错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第一个讲到人犯的错误，症结是在四十八节的后半节，我的主人必来得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人只要来这件事情有一个延迟性，即使看到一些迹象，也是说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有人就说，哎呀，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机会。第五十节说，在想不到日子不知道的时辰，突然之间这仆人的主人就出现了。我们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人说，我们说人不晓得明天的日子是怎么样，然而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人也应该思想这样的事情。有许多所谓的信徒活着好像耶稣的这个来保证不会在这个时代一样，他里面一这换句话讲，第一个错误是过分的去以为这个延迟性，过分的去依赖这个延迟性，以为他会迟，以为还有机会，以为还有时间，这是第一个错误。这个仆人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他过分，他是一个他的错误，以为人子出现的日子是有一个迟延性的。第二个错误是二十五章的一到十三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五个愚笨的童女犯的错误是什么？他们犯的错误是以为这件事情是在他们预备的范围的时间之内会发生。请问你，他们有没有油啊？有嘛，因为他们有灯嘛，灯里没有油会不会亮？他灯里一定有油，但是他们没有装油在其他的器皿里。我也顺便讲一下，这里面有说油这件事情，有人就借着这个就说啊，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没有预备好，这样子的解经是莫名其妙，这样的解经是根本不管24章25章的背景。而且鼓励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心态我等一下也会讲，是到底是什么心态。耶稣说，有这里面讲到五个愚笨的童女，他们也有灯，他们灯也是亮着，但是他们的错误，以为在他们心里面所预备的范围之内，这个新郎会出现。结果新郎迟延，大家都打顿了。耶稣在这里讲的比喻，每个人都打顿了，连那五个聪明的都打顿了，睡着了。所以这里面所说的，他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有人犯的错误是以为他所预备，他只容许神某一点时间，他预备这段时间，如果基督耶稣不来，他就不再预备了，是这个意思。这种人忽略了人子要来的迟延，所以在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在这里也并不是说基督徒都很吝啬，有了油之后别人跟着要不给，这比喻都不是这个，我们要解释比喻不能用这样子的态度。最主要的意思，耶稣讲的是说，第一个错误的人是以为人子要出现的事情是一个耽搁的事情。今天世界上许多的人，你问他说，你在美国，你问他说 Do you believe God exists? 你相不相信神存在？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将近80%的人会跟你说 Yeah, 我相信有一个至高的存在，一个 ultimate 的一个 reality, 他不见得用神这个字，但是他认不认识这个神他不在乎。这种人的态度其实就是属于那以为会迟延的态度。然而第二个25章1到13节是有一些人紧张兮兮的，他完全忽略了人子来这件事情会有一些耽搁。那你说到底怎么办呢？过分注重这个迟延性的失去了，不注重迟延性的也失去了，怎么办呢？到底怎么办呢？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一个正确的反应就是14节到30节那里所说，主耶稣讲的比喻，我们很快的念一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山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耳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地方要收割，没有山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预备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要预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一个真正的门徒预备警醒，就是在现在尽自己的本分，使用神所给他的才干，多的就多用，少的就少用，
不需要去看这个日子怎么样。一个真当他的门徒听了这个比喻之后，马上就懂得他的意思。一个真正的信徒预备警醒，不是盯着在那边听，在那边看。
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在费城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有一次就是在上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讲到1997年耶稣要再来，他就提到他们教会里有许多人跑到别人的教会里面通宵祷告等候耶稣。然后这个牧师就讲，他说在他牧会这20几年的经历里面，发现就是那一群人，就是那一批人，这一种消息特别灵通。这种消息哪一天听到哪一个教会说耶稣要来的，咚咚咚咚就跑去了，那边又说咚咚咚咚又跑去了。这种人被骗了多少次，这个配了之后很不好意思回到教会来，牧师苦口婆心的说，下次再有这种事情不要再受骗了。好了好了，不会再受骗了。过了几个月，一听到这些消息又跑去了。这个牧师就说，他说让他不能够明白的说，就是那一批人。然后他说那一批人看起来热诚，看起来热心，看起来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他说但是你仔细的想，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完全没有贡献，完全没有服侍。他说这些人的热心，他想把他导到一个合适的岗位来服侍，做了一下之后没有兴趣，做了一下之后没有负担，没有一样事情做得长，没有一个岗位站得久。他说他想了之后，突然间有一天明白，就说这些人就是耶稣在说的，在日常根本不知道预备，却整天听着那些消息。哦，韩国人的教会说耶稣要来了，嘣嘣嘣跑去那边祷告，祷告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大的同在。那纯粹是他们自里面内心里面那种自我产生的那种热诚，那种冲动。在人家教会里睡了2、3个晚上，耶稣没有来，大家摸摸屁股回到教会来。耶稣说一个真正预备警醒的人，不是盯着看时间的。前面那个认为人子会来迟延的人，跟那个童女其实都是同样的心态。我们说哎呀，那个恶仆人是个投机取巧的人，他以为他算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准备就可以了。其实那5个愚笨的童女也是投机取巧，他们并没有想到说自己的生命就算20年、30年拿出来在这里等候都是值得的。他们的错误不是对于时间判断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对于生命的主认识的错误。他们不晓得这位生命的主是值得把他自己的生命，不管他什么时候来，不管要我服侍30年、50年、5天、30天都没有差别，是值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拿出来完全献给他的。他们的错误不是对时间判断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是他们不晓得生命的主宰，认识不清楚。所以耶稣说，他的比喻说，主人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你是预备的吗？哦，有人听到就是对教会里面的人讲道，今天主再来你预备好没有？我就在那边一直想自己有没有犯这个罪，有没有犯那个罪，然后就一直认罪祷告。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子，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辛辛劳劳的、忠心的在儿童主日学服侍，在成人主日学，在 parking lot， 在到处地方上服侍。或许在服侍的岗位里面，你跟某一些人会有一些摩擦，或许在这一天你可能还没有想着对付掉。就算基督在那个时候来，因为你是一个平常愿意把生命拿出来的人，因此你在一时不谨慎的时候容许一些对人一些不愉快的情绪在里面，这样子的人 还是预备的人，这样子的人还是警醒的人。上帝不是在寻找一些投机取巧的人，上帝不是在寻找一些哎呀听说这个牧师讲今天主来会不会你预备好面我去一直在那边认罪。神寻找的不是投机取巧的人，一个预备的人，一个警醒的人，就是很清楚的知道神所给他的才干，他尽心尽性的拿出来来使用，多的就多用，少的就少用。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那我们当中有些人说，哎呀，我这点才干算得了什么呢？在这里讲到五千两千的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在乎你现在有的才干是多少，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忠心尽心的把它献出来。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今年在德国的福音营有将近60个人信主，在宾州的福音营有80几位人信主。有人说哎呀沈牧师讲的真好，有人说栾大当讲的真好，梁彦成博士讲的真好。弟兄姐妹，我告诉坐在这里的每一位，任何一位你们自己在去年前年在以前听到教会宣道的这个呼声的时候，把自己有一份的钱拿出来，有些人一个月可能只拿出5块钱，有个人一个月只拿出10块钱，但是你是尽你的心拿出来的，你都在这件事情上有份，因为教会的宣道机构支持德国的福音营，教会的宣道机构支持宾州的福音营，这些工作只要在你听到这样呼声有做任何回应的人，都是预备好的人，都是警醒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人看我们的才干来价值我们，我去应征的时候，我拿出来这个学位不够，我拿出来就算我有博士学位，学校还不够好，还受不了人家用。然而这位荣耀的主说，你有一点点你拿出来，你就是一个预备好的人，你有一点点你拿出来，你就是一个警醒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恩典还不在我们有没有的多寡，这个恩典还在于没有时间太迟了。有人很晚的年岁信主，有人在很晚的年岁听到福音回应了，在他剩下的年岁里面尽他一点点的心力来献给主，这样子的人是预备好的人，警醒的人。洪水要来了怎么办？就是现在，就是在今日，我们把神给我们的才干拿出来，在他的家中容许神让我们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等一下也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栾伯伯在我们当中管理会堂的工作卸下来了。我觉得在栾伯伯身上也是一个例子，很晚的年岁听到福音信主，把他有限的年岁献出来让神使用。主求您让我们在你地上拯救的人心中雪亮，明白你的恩典，不按照这个世俗的方式经营，来按照天国荣耀的恩惠，在这个地上欢欢喜喜的经营。求你激励我们，我们当中若是有人心智不清的，若你的话语今天有恩惠进入我们的心中，就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